尹石月拒绝下台，南韩前国防部长轻生未遂。中共对台湾军事演习，想控制台海，威吓日本、南韩和菲律宾。美国防授权法定案帮助台湾对抗侵略。澳洲几百份致命病毒样本失踪。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2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南韩总统尹石月因为突然宣布戒严引发的政治风暴，在野党发起弹劾动议失败，执政党国民力量对外宣布研究商议，要令尹石月最快在明年2月辞职，传出尹石月不愿意下台。有消息指出，他正在积极找辩护律师寻求脱身。另外，已经被捕的前南韩国防部长金龙显10号深夜在拘留所轻生未遂。国民力量党魁韩东芬和总理韩德珠8号召开记者会，说尹石月将会有秩序提前辞职下台，下台之前将不会插手南韩国政，确保政局的稳定和公正，同时研究商议令尹石月2月辞职之后4月或者5月举行总统补选。但是南韩媒体朝鲜日报爆料，尹石月对于党内所提出的提前下台的要求表示，宁愿被国会通过弹劾动议，在宪法法院的审理上为自己的戒严决定据理力争。有亲近尹石月的人士表示，总统的立场是怎样进行弹劾追诉，将会在宪法法院争取非常戒严的合法性，而不是提前下台。那是不是能够推测尹石月已经想好下一步呢？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海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他不愿意下台的态度源自于他认为妥协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政治损害，甚至会动摇保守派的政权根基。而在法律层面，他将会强调程序正义，并且拖延司法调查来巩固总统职位的合法性。在政治层面，他将会塑造所谓的政治破坏形象来凝聚保守派的支持力量，同时指控现任执政党意图打压异己。另外，我想他亦会去联合盟友、财团以及媒体来形成反制舆论、转移焦点，甚至诉诸支持者动员，营造维护法治和宪政的氛围。所以尹石月将会透过上述的手段，试图将个人的危机转化为政治斗争的正当性，同时用拖字诀稳住局势。南韩控方正着手侦办总统尹石月宣布戒严所引发的动荡案，多项证词都显示，由宣布戒严到部署军队都是由尹石月亲自指挥。控方计划以叛乱主谋起诉他，依法最重将会判无期徒刑或者极刑。综合南韩媒体报道，法律界和政界人士透露，尹石月正在召集一些和他关系密切的有力人士，试图组建辩护团队，其中包括检察官出身的前广播通讯委员会委员长金鸿一。随着控方、警方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加速侦办尹石月和前国防部长金龙显等人涉嫌的内乱罪，南韩总统办公室内部忧心忡忡。南韩警方11号就戒严事件对龙山总统办公室和合同参谋本部等单位尝试进行扣押搜查，但是因为未能够达成共识，被阻拦在总统办公室外超过5个钟头，直至到下午5点几日落的时候还在对峙。据悉，对是否由搜查单位自由提交资料仍然进行商议。另外，韩联社报道，日前被扣押在首尔东部拘留所的金龙显10号深夜被发现企图在拘留所浴室轻生，目前金龙显被扣押在安全的监仓，没有性命危险。金龙显是8号凌晨主动现身南韩特别检察机关调查总部接受侦讯之后，该部门当日就将他紧急逮捕。据韩联社10号报道，爆发戒严风波之后，金龙显后续至少3度更换手机，被怀疑有毁灭证据的嫌疑。对于南韩前国防部长在拘留所轻生未遂事件的发生，陈文甲认为他可能掌握涉及违法军事命令、军事干预 和国防腐败的一个关键证据。不过这些信息一旦披露，将会动摇国防体系以及政界的稳定。他的轻生未遂亦都显示他将会面临外部施压或者内心的道德困境，担心他会成为政治清算的牺牲品，甚至连累他人和家人。此外，南韩军人文化强调的是个人荣誉，面对羞辱性的审查或者舆论压力，他或者只能够选择极端的方式来保存名誉。同时，一旦他所掌握的证据涉及现任高层，那轻生的行动亦都可能是一种抵抗压力、阻止信息扩散的方法。所以总体来说，那反映出南韩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激烈性，背后内幕或者将会引发更大的风波。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在台湾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之后，北京对台湾进行了几十年来最大的军力展示。专家表示，此举不单只想控制台湾海峡，同时亦都是威吓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南海地区国家。赖清德在11月30号至12月4号展开首次的海外访问，途中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引起中方不满，展开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发出强烈警告，表明北京最终将会掌控台湾。台湾国防部11号通告，过去24小时内侦测到53架次中共战机、11艘中共舰艇和8艘公务船，总计72中共战机和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五角大楼负责两岸事务的前官员唐安竹说，这些行动可能不单只是针对台湾，中方正在同时透过军事威胁来恐吓西太平洋的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可能还有南韩和菲律宾，然后间接对南海的其他国家施压。而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时政评论员赵君索亦都表示认同。他说，为什么他分布得这么广泛，就是连这个靠近日本、南韩海域都有，顺便还要去演习训练，就是当其他各国开始反制的时候，他亦都能够处理。所以他已经是向下一步，因为基本上中共的行为会牵涉到的是区域的安全稳定，不单只是台海的安全稳定，所以他已经将各国的可能反制亦都已经考虑了，而再进行更细致的军事演习。所以这的确就等于是威胁到整个第一岛链，那就是摆明同美国示威。而台湾情报官员指出，中共军方的舰艇在台湾的西边和东边活动，他们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信号，就是想将台湾海峡变成他们的内海，试图将台海内海化，目的是什么？赵君索认为，我想他就是利用这个两任政府在交接的期间，尤其是拜登现在都好像被美国媒体批评为神人，然后川普还未有实际权力的时候，就有些像是先摆开这个局，都对上谈判筹码，因为他已经预料到川普会对他使出各方面的强硬政策，所以他先将这个筹码堆高，尤其是在另外两场战争，川普能够几快令这两场战争结束还未完全确定。如果他在这边再增加一个区域紧张，那就等于令川普一上台变成三面受敌，那也是一个明显的叫牌，只是宣告信号。即使中共堆高了筹码，美国对这个局势会有什么反应？赵君索表示，川普政府任命很多对中国非常鹰派的官员，或者在短期内和中共协商一些贸易问题的时候，看到中共摆出这种姿态，会愿意做一些小小让步。但是长期来说，他见到中共都是用威胁来解决的话，他们就会开始更积极地去做各方面的围堵中共，譬如说加强台美军事合作，加强对台湾军售，甚至就在各方面推动更快速的增强台湾，甚至日本和菲律宾，甚至和澳洲的国防合作。只要中共下一次还想重施故技的时候，大概就会被痛打。所以这个算是中共有些狗急跳墙的一种张牙舞爪。但是如果他真的要坚持到底的话，就会类似川普 1.0 打贸易战，中共出口到美国的关税越升越高，最后唯有被迫投降。所以我看来， 中共要想清楚这种方法，如果当谈判技巧就算了，如果他要坚持下去的话，基本上对中共来讲，那简直是自掘坟墓的开始。观众朋友，面对中共的强硬姿态，川普政府上台之后会不会作出让步呢？如果你认为会，川普不想进一步关系破裂，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不会，川普会更强硬，中共马上放软姿态，请按二指。根据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最新版本，五国大楼明年最高可以动用$3亿推动台湾安全合作倡议，透过提供军备和关键作战训练，协助台湾抵御侵略。国会幕僚指出，这一项倡议有部分是参考美国和乌克兰现行的合作模式。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是美国年度必须要通过的重要法律，参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经过很多角力，终于在7号公布2025财政年度定案版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0号在记者会表示，法案增加对美国在印太地区防御计划的资金，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支援。军事委员会幕僚10号对中央社表示，这一项倡议部分参考了美国和乌克兰现行的合作模式，容许美国为盟友或者伙伴直接向私人机构采购军备。法案指出，国防部和国务院可以透过这一项倡议加强台湾的反装甲、无人机、长程精准攻击、电子战和反电子战、水底作战以及综合防空和飞弹防御的实力。法案亦都授权提供台湾雷达、反舰飞弹、安全通讯设备、弹药、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援以及关键作战的训练等。涉及台湾条文还包括美台规划军事创伤护理的联合计划，由美国军事医疗系统人员和台湾军队共同进行，涵盖创伤之后的压力症候群、截肢和一般创伤护理以及康复治疗等。2025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且纳入增强法案，要求美国、欧盟和英国定期磋商，资讯共用和协调制裁措施，来应付中共侵犯台湾的领土完整，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夺取台湾外岛和发动威胁台湾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法案建议美国和欧洲国家应该公开并且一再强调各自的一中政策和中共的一中原则差异，并且反驳中共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宣传和错误陈述。 NDAA 将会在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由总统签字生效，以至美国法规制度 NDAA 立法完毕之后，后续执行的具体金额需要两党就拨款法案谈判之后决定。对于国防授权法案最新版本，这一种支援是否会改变中共对台湾的策略呢？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胡振东认为，中共已经增加紧张的情况到了很高的阶层，最近这么多中共的船只在台湾海峡、在北边靠近日本，也都是很多船，这个 NDAA 改变不到情况，因为中共习近平要侵略台湾，他是已经决定了，所以他会继续给台湾很多压力，这个 NDAA 不会改变中共对台湾的政策。胡振东还表示，对于法案的推动，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将会更加强，除了国防工业方面之外，也都增加台湾在医疗方面的韧性，这些都是台湾要清楚必须加强的地方。他说，立法委员会陈永康以前是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就一直推动在医疗方面的合作，因为这方面台湾比较弱，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今年的 NDAA 里面加入军事疾病治疗和研究的这样东西，然后就看台湾在这方面需要些什么，美国可以帮助的。美国有自己的 Title 10，即是美国法典第10篇的拨款，然后帮助台湾，这些都是对台湾需要的地方在国防认证之后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资源。近期澳洲官员披露了一宗重大的生物安全事件， 300多樽致命的活病毒样本失踪，过了3年之后才启动调查。据美国新闻周刊10号报道，澳洲昆士兰卫生部长尼可斯在9号宣布，澳洲一间公共卫生实验室3年前遗失了323樽致命活体病毒样本，其中包括接近100樽亨德拉病毒样本、2小樽汉他病毒样本，以及223樽疯狗症病毒样本。尼可斯表示，这是一宗违反生物安全协议的历史性重大事件，目前对泄漏事件的调查工作已经启动，但是还未有迹象表明病毒已经被用于作为武器研究。据尼可斯的讲法，这些活病毒样本早在2021年就失踪，但是调查人员直至到2023年8月才证实了泄漏事件。他领导的卫生部又花了1年时间才获得联邦机构批准启动调查。病毒样本的遗失和储存样本的雪柜发生故障有关。尼可斯表示，涉事的实验室无法确定这些样本可能在哪里，或者是否已经被销毁，但是他们似乎不是被盗取的，而且这些研究都是秘密进行的。要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过程非常复杂，不是业余人士所能够做到。鉴于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造成传染性病毒样本可能遗失的后果，昆士兰卫生部门必须对事件展开调查，并且确保类似的违规行为不再发生。根据昆士兰政府的声明，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安全漏洞会引起当地社区的风险，因为病毒样本离开低温雪柜就会快速分解，对人类不具备传染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